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今天啊，正好是圣诞节，就先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最近呢，很多人啊，都对日本失落的30年比较感兴趣。其原因呢，可能是对于我们自身处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忧吧，觉得我们会不会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呢？一提到日本经济，很多同学的印象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没落了的暴发户。祖上呢，确实阔绰过一阵子，最辉煌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征服了全世界。有钱了之后啊，就开始四处疯狂的买买买，特别是对于美国的不动产情有独钟。当时啊，洛杉矶市区近一半的房产都被日本人给买走了，美国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大厦都被日本三菱给买了，索尼公司更是大手一挥，直接甩出了34亿美金，把好莱坞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哥伦比亚影业收入了囊中。据说啊，当年日本人的财富和购买力号称能够买下整个美国。那美国人实在是看不惯日本的暴发户嘴脸，美帝能惯着你吗？抬腿就是一脚，贸易争端、广场协议通通给你安排上。结果没想到日本是真的虚胖，这一脚直接就把他的股市和楼市的泡沫给踹爆了，日本应声倒地，此前吞进去的洛克菲勒大厦也给人家乖乖的吐了回去。这一倒下30年都没爬起来，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工资几十年都没涨，普通民众完全看不到希望，整个国民经济就如同一潭死水，低欲望社会、啃老族、高自杀率这些词开始反复的被提及，甚至有人都认为啊，日本即将跌出发达国家的行列了。那请问你对于日本经济的印象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啊，日本真的是我们所以为的这个样子吗？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时事》，作者是财经科普内容创作者小林。身为学霸的他，先后在北大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毕业之后呢，去到了投行摩根大通做金融分析，再后来自己创业，如今啊，他已经是坐拥千万粉丝的知名 UP 主了。时事这本书就以日本经济危机、英国脱欧、希腊债务危机等等的热点金融事件作为切入，介绍了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英国、欧盟、俄罗斯、中东等等9个重要经济体的历史、经济和特点，阐释了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同时兼顾了精简易读和严谨性的经济科普书。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小林的这一本时事展开，讨论以下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日本是如何从战后的废墟当中爬起来，实现经济腾飞的？其次，为什么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突然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是美国人搞的鬼吗？最后，日本有没有真的失去30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的经济现状，并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那由于啊，内容实在太多，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只能讨论前两个问题，就是日本的经济腾飞与9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不是美国对于日本经济遏制造成的结果。那至于说日本有没有真的像媒体大肆报道的那样失去了30年呢，这只能我们下期节目再细说了。那好，我们开始吧。战败之后的日本啊，确实挺惨的，超过 40% 的基础设施和工厂都被毁了，生产体系也被破坏，加上军工生产完全终止，失业的人数超过了400万， GDP 连续2年都下跌超过 20%。 战后呢，美国接管了日本，帮助其进行战后恢复，帮他制定了宪法，进行了土地、劳动法、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1950年到1953年这3年时间里面，朝鲜战争，美国给了日本大量的战争订单，成功的重启了日本经济，不仅免除了二战的战争赔款，还将整个美国市场都向日本开放了，你生产的产品到我这儿来卖，我连关税都不收。可以说啊，日本完全就是在美爹的关怀之下，才能够迅速的从战后的经济泥潭当中爬出来。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我们就纳闷了，说你们前两年又是炸珍珠港的，又是扔原子弹的，完全就是仇深似海啊，怎么一转眼就父慈子孝了？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到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拉拢日本让其成为远东的战略堡垒，起到遏制苏联的作用，总比让日本倒进苏联的怀抱里好吧，所以这就是最符合当时美国利益的选择。 那美国在帮日本经济引擎打着火之后，整台机器就开始自行运转起来了，并且是越转越快。得益于日本当时有相当高的人口素质，又赶上了全球化的浪潮，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当时的全球工厂。从一开始啊，它出口农产品，到之后十年以相机、电视机这些电子产品为主，日本制造持续出口全世界，一大批日本企业迅速的成长了起来。1953年之后的20年，日本 GDP 以平均超过 10% 的增长飞速发展。在1953年的时候啊，它的 GDP 总量还不到美国的30分之一，人均 GDP 只有15分之一。而到了15年之后，1968年它就超越了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等到20年之后的1973年，日本的 GDP 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了，人均 GDP 更是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这可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看得目瞪口呆，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日本经济奇迹啊。美国人也很惊讶啊，从前还要靠我们接济才能够混口饱饭吃的邻村的二狗子，20年之后竟然出人头地了，现在都能和我平起平坐了，那怎么做到的呢？从此时的经济奇迹到后来的泡沫积累，再到最后的壮烈崩溃，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在背后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就是财团体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二战，这个国家经济的各大命脉逐渐的被一些大家族所掌控，当时称之为财阀，也就是经济上的垄断联盟，几大财阀富可敌国。就有学者认为啊，20世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就是这帮财阀在背后推动的。二战之后呢，美国人亲自操刀把这帮财阀全给拆分了，很多资产收归国有，可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很快又让经济垄断联盟卷土重来。只不过呢，现在换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叫财阀了，我们叫财团。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文明了许多？有六大财团，三菱、三井、福荣、住友、第一劝银和三和，这些名字啊，你可能都听说过，他们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主导日本经济。各大财团都是以银行为中心的，有的横向发展，长成一个大胖子，控制着电子、汽车、石油等等多个领域；有的呢，纵向生根，长成一个高个子，完全掌握整条产业链。比方说，制造业巨头丰田、尼桑、东芝，他们从原材料到生产再到销售，一条龙全部攥在自己手里面，整个产业链上可能有多达上万家公司。在这20年高速发展期间啊，财团模式就发挥出了它巨大的优势，因为资源被高度整合嘛，效率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呢，还降低了无谓的竞争，终身雇佣制也减少了人才的流失。财团体系可以说在日本经济的腾飞当中居功至伟，而在后来的经济崩溃当中呢，它同样也是功不可没，那真叫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我们待会儿再说。那后来由于中东战争，1973年和1979年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油价的暴涨就让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然而啊，每一次危机都是危险中蕴含着机遇，日本人就抓住了这个机遇。为了克服自身小国在资源上面的天生劣势，日本坚定了技术强国的路线，迫使自己在这段期间完成了从粗放的生产导向型向技术导向型经济的华丽转变。油价的暴涨就让省油的日本车大受欢迎，丰田汽车在1960年的时候年产量只有区区15万，到了1980年的时候已经翻了22倍了，年产量330万。同时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全世界，日本的一众品牌像是索尼、东芝、松下、三菱等等，都成为了全世界消费者家里面的常客。而同时期呢，与日本小兄弟的飞黄腾达相比，美国老大哥家里面的日子啊，可就过得不那么好了。70年代初执掌美国行政分支的是尼克松总统，我们对于尼克松相当熟悉了，当然是因为那两件大事嘛。第一，肯定是尼克松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另一件事儿就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政治大丑闻水门事件。除此之外啊，其实他还干过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在1973年他正式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维系了国际金融秩序近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美元汇率交给市场自由浮动。接踵而来的两次石油危机就让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美联储呢随即就用上调利率的办法来应对， 因为啊，利率一上调，大家就纷纷把钱往银行里面存。那这样一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少了，通胀就能够受到抑制，这是非常正常的货币政策。但是啊，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用力过猛了，他直接把利率从 10% 拉到了 20%， 这使得各国的资金都争相兑换美元，然后全部都往美国的银行里面去存，美元一下子就升值了超过 50%。 本国的货币升值会带来什么问题？那就是贸易逆差。为什么？一方面，你的钱值钱了，那么你出口的东西不就变贵了吗？销量肯定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那就是进口的东西变便宜了，汽车、电子产品等等的这些日本货本身就物美价廉，很有竞争力，美元再一升值，那不就更便宜了？于是啊，日本产品开始全面的占领美国市场，美国的汽车产业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被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企给干趴下了，大量的汽车产业工人失业。你看，这个时候美国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为了要抑制通胀，它就要加息，加息利率提升，美元就要跟着升值，美元升值了，那美国出口的产品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当时啊，美国一半的贸易逆差都是日本贡献的，美国民众针对日货的抵制情绪就越来越激烈，也发生了上街打砸日本车的事情。汽车工会加上 IBM、摩托罗拉这一类的巨头都在给政府施压。于是呢，美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发难，也就是打贸易战，限制进口日本车的数量，对于你的什么摩托车、电子产品这些东西，通通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要求日本进口美国的农产品等等等等。可是呢，贸易战打了半天，效果依然不好。为什么？因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要在提升利率、抑制国内通胀的前提下，还要能够让美元贬值。那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单单只靠国内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无解的。于是，在1985年的9月22号这一天，美国就把英、法、日、德四国的经济领导人全都叫到纽约广场饭店来开会，讨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就说啊，老大哥，我最近很难做啊，兄弟哥几个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坎给过了。其实啊，这话主要是说给日本和德国听的，因为美国对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最大，特别是日本，美国想让日元升值来帮自己缓解压力。但是啊，这明显是对于日本出口贸易非常不利的。然而，日本最后却答应了。为什么呢？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迫于美国的淫威嘛。美国先是对自己有恩在先，如今双方关系如此紧密，对方又是自己最大的客户，得罪美国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啊，而且也确实不敢。其次呢，当时日本也有打算在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等的地区投资建厂，日元升值对于商品出口确实不利，但是对于海外投资大有好处，因为自己手里面的钱更值钱了嘛。最后呢，日本一直都想扭转自己战败国的地位，所以呢，也愿意在这些国际事务上面多做一点贡献，树立起国际大国的形象。他不仅仅是对美国了，也帮我们中国做了不少事情。日本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援助国，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给我们提供了累计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低息或者是无息贷款以及捐赠。这些钱呢，主要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北京、上海的地铁、首都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等等的重大项目都得到了日本的财政和技术支持，直到2018年，日本的对华援助才逐步停止。反正啊，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日本最后是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签订了广场协议。但是啊，这一纸协议竟然就成为了日后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这是日本当时万万想不到的。回去之后呢，各国就按照协议的约定开始抛售美元，美元迅速回落，可是日元开始飙升，一年的时间就翻了一倍，从250日元兑一美元涨到了130日元兑一美元，这可就意味着外国人买日本的产品一下子就贵了一倍啊，导致他失去了大部分的美国客户，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说，冲击当然是巨大的。当年的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奇迹戛然而止，并且陷入衰退。日本央行迅速就做出了降息的应对。因为降息呢，一方面可以鼓励消费和生产，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就可以促使本国货币贬值。这么做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呢，日本央行降息的力度有点大， 直接就从 5% 一刀砍成了 2.5%， 之后又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中和降息带来的副作用，这就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快速积累。同时期啊，由于日元的升值，国际上的热钱大量的涌入了日本。比方说，我之前手里面本来是存着美元的，现在我眼看着美元跌了，日元涨了，我就赶紧把手上的美元全部卖了，换成日元，然后投入到日本。国际资本的进入加上低利率，让日本市场上的钱一下子就多了起来。那钱多了怎么办呢？总要有去处吧。于是呢，大量的钱就涌入了楼市和股市这两大蓄水池当中。从1985年到1991年，日本的房价平均涨了3倍，像是东京银座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每平米22万美元的不可思议的离谱程度了。股市也同样疯狂，在这段时间内涨了4倍。1989年12月29号这一天，日经指数达到了39000点的最高峰，这是此后再也不敢想象的高度了。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经济即便回暖，日经指数也只有33000。当年啊，股市的疯狂造就了一个奇观，就是日本股市的市值竟然占到了全球总市值的一半，全世界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日本企业就占了7个名额。当时啊，整个日本社会充斥着狂热、浮夸、奢靡与爆棚的自信心，上上下下的人都陷入了日本第一的幻觉，认为啊，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股市40000点，这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罢了。于是呢，就有了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样，日本人开始在全球疯狂的扫货。当时的资产泡沫啊，已经累计的相当巨大了。那什么是泡沫呢？我们知道，正常来说，某样东西的价格它越高，那么买的人就越少。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嘛，总归会有一个价格平衡点的，这就不存在泡沫。但是如果某样东西它越贵，反而买的人越多呢？股市楼市就是这样的，追涨杀跌嘛，越涨越有人买。因为我买了，我自己持有的资产也就跟着升值了，这也就形成了泡沫。那除了日元的升值和央行的货币政策之外，日本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财团体系。一直以来啊，日本的经济核心就是这几大财团，而财团的核心呢，就是银行。从70年代开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化确实能够更好的调配资源，释放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美国的施压。日元的汇率啊，此前一直控制得很低，后来呢，在美国的建议下，全面开放了金融市场和外汇交易，债券市场也就跟着同步开放了。刚才我们提到，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尽管央行已经把利率下调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但是市场上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公司就发现啊，我直接在市场上面去发债，比找你银行贷款划算的多得多。于是大型公司都开始这么做。那大公司不来找银行贷款了，银行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被逼的没办法，银行就开始大量的给那些信用比较差的，甚至啊，原来是没有偿还能力的那些公司和个人放贷。你想想看啊，在一个社会上，如果人人都能够轻松的从银行拿到钱，那他们会拿这些钱去干什么呢？显而易见，当然是全部投到飞涨的股市和楼市当中去啊。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信用扩张。如果说民众都是拿自己的存款去炒楼炒股，没问题，这或许还要好一些，但如果这些钱全部都是你借来的，那么问题就严重了，泡沫破灭之后所造成的破坏也就更大。银行不仅通过放贷制造泡沫，他自己也躬身入局参与其中。在一个财团的内部啊，公司之间都是大量的交叉持股的，当时的利率那么低，都通过财团内部的银行借钱来相互购买对方的股票，完了呢，银行他自己也买。按照当时日本的政策，银行手中持有的股票如果升值了，那么其中一部分可以记为你自己的真实收益。有这种好事儿，那我还犹豫什么呢？所以啊，财团内部公司近一半的股票都被财团的核心银行所持有。所以说啊，日本资产泡沫的剧烈膨胀，财团体系功不可没。一方面，银行过度放贷，让全社会信用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左手倒右手，最终让危机之火迅速蔓延了整个日本。其实啊，当时身为央行副行长的三重野康，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危机，一直高喊着要加息，要加息，要抑制泡沫，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直到1989年的12月份，他自己上任了日本央行行长，于是他决定出手刺穿泡沫。一年内加息五次，把利率从 2.5% 拉升到了 6%。但是啊，问题的严重性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猛然收紧的货币政策让市场上的流动性迅速下降。这就像是一个正在狂奔冲刺的运动员，突然被捂住了嘴巴和鼻子，不让他呼吸。股市立刻就有了反应，应声跌落了 20%， 这引发了民众恐慌性的抛售。那些还胆敢冲进去试图抄底的人，都被持续下挫已经变成绞肉机的股市通通碾成了齑粉。各路资本不惜代价地抛售日本资产，争相逃离。短短两年时间，日经指数从39000暴跌到了17000，哀鸿遍野。从此之后，日本股市就一路向下，最低的时候只有7000多点，还不到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那你想想看，那些借钱加了杠杆炒股的人，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要么是跑路，要么就是跳楼。房地产的反应稍微迟钝了一点，多撑了一年，随后也是断崖式的下跌。从1991年到1996年，全国平均房价跌掉了 50%， 东京的某些地区更是暴跌了 70%。 至此啊，日本资产泡沫全线破灭，这便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又眼见他楼塌了的全过程了。我想啊，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你肯定听说过，那就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首先，美国起头，在1985年以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是日本经济奇迹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随后呢，日本央行在1986年以利好出口压制日元抬升为名，大幅度的降低了利率，让资本泡沫积累，使得全民都陷于资产上涨的狂热当中，并且在之后几年内都故意放任泡沫越吹越大，长期维持低利率，一直到了1989年，眼看着时机成熟了，再一把把利率拉升到高位，极为粗暴地刺穿了泡沫，造成了投资者恐慌性的出逃，使得整个日本经济直接摔在了钢板之上。最后呢，在泡沫破灭之后，央行也没有积极的应对，而是用了2.5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把利率给降了下来，眼睁睁的看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听我这么一说啊，你有没有感觉日本央行的举动是不是非常的奇怪？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说啊，是日本央行与日本财政部之间因为权力之争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美国呢，长期以来暗中支持日本央行，不断的给财政部下绊子。日本央行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要把经济衰退的脏水泼到对方身上，最后就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日本民众把怨气全撒在了财政部身上，要求其承担责任，并且在2001年财政部被拆解。至此，日本央行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和独立性，在这场权力斗争当中完胜。而美国呢，也达到了自己遏制日本经济的目的。所以说啊，这就是一场美国人老谋深算、处心积虑策划的跨度长达十几年的惊天大阴谋。那请问，真的是这样吗？反正啊，我是完全不相信这一类的阴谋论的。广场协议只不过是一个诱因，它造成了日元的升值，没错，但它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国家货币的抬升，特别是德国马克。而对于日本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有误的批评，也不过是后来复盘，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在进行指责。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央行还是日本政府，以及参与到经济活动的所有公司和个体，都是出于趋利避害做出的行为决策，他们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每一次雪崩的发生，都是每一片雪花合力的结果，把一场复杂的经济危机简单的归因于某些人的有意为之，或者是某个外部势力处心积虑的阴谋干预，这是极为不负责任和愚蠢的表现，这只会让我们对于真实的世界失去认知和判断。我知道啊，大部分的人脑海中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的。比方说，一直都有人觉得美国当年的登月就是一个大骗局，其实啊，就是搭了一个摄影棚，拍了些照片而已。 最近呢，因为以色列的事情，针对犹太人的阴谋论又被翻出来了。什么光明会、共济会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什么美联储其实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全球经济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无数的人都相信并且在传播这种脏东西。为什么阴谋论总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从进化的角度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之前啊，我们也多次讨论过，人类的大脑只为求存，不为求真。一方面，我们生活在野外的时候，必须要对于周围的环境保持时刻的警惕。草丛当中传来异响，我们要想着是不是有毒蛇或者猛兽，然后拔腿就跑。想要去求真，去看看草丛里面到底有什么的人，大概率都被自然进化的剪刀给咔嚓掉了，所以我们就容易轻信。同时呢，在危险的环境里面，未知和不确定性会带来极大的恐惧与不安。我们渴望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抱有一个解释，我们渴望控制感与确定性。因此啊，有一个确定的解释比这个解释本身是否合理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才有了盘古开天地，这才有了雷公电母控制刮风下雨。所以啊，在采集狩猎时代，轻信和对于掌控感和确定性的强烈需求是有利于生存的。而在现代社会呢，这种本能就为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是极为复杂的，很多时候就是难以给出一个确定性的解释，于是我们的本能就不干了。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怎么好好的突然就发生危机了？坏事儿怎么就从天而降了？于是呢，阴谋论就跳了出来，给了人们一个解释，那当然是因为有坏人干了坏事儿嘛。你看多么简单直接，多么令人满意啊。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知道阴谋论是难以成立的。你跟我说有一小撮人掌握着巨量的资源，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蒙在鼓里面，秘密谋划着天大的坏事，甚至是控制着整个世界。或许啊，在权力和资源都高度集中的古代社会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呢，特别是在那些权力分散、信息高度透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事情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性和清醒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需要对抗那些与生俱来的本能，用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去替代轻信与盲从，这才更有利于我们在当代社会生存。如果你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阴谋论无非就是为了煽动普罗大众去憎恨某些人。而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着普世的正义的，是非对错是有着最基本的评判标准的，善与恶并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人、是什么种族、是什么身份就发生改变。我们所要做的是时刻保持清醒，选择与对、与善、与正义并肩而立。当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思考，选择盲从，也就放弃了对于正义的坚守，哪怕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已经让自己沦为了恶人手中的一把枪，助纣为虐。关于日本经济的故事啊，你可能觉得说到这儿应该结束了吧？泡沫破裂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而造成了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可是啊，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不单单只有日本遇到过啊。美国也遇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08年的次贷危机，那怎么他就没像日本那样此后长期萎靡呢？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以及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日本他真的失去了30年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根本就没有。日本依然是发达国家，它的经济表现远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当中的要好得多，根本不像我们看到的某些媒体反复报道的纸面 GDP 数据那样的糟糕。这些话题啊，就留给我们下期节目再继续讨论吧。最后呢，我准备了三本小林的时事送给大家，想要获得送书的同学呢，请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内找到本期图文，然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一下你眼中的日本，可以是你在日本生活旅游的经历和见闻，也可以是对于日本文化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的了解。我会在四天之后从所有的留言当中选择三条回复并索要邮寄地址，之后呢，由中信出版集团直接将书寄出。我当然更愿意选择留言用心并且愿意通过赞赏支持我的同学送出我的这份心意。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同学的陪伴与守候。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